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在主日的下午，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有一位律师，他的当事人被指控为，是谋杀，那各种证据呢都指向他谋杀的罪名成立，但是检察官和警方呢始终都没有发现，这个被害人的尸体。律师呢要为他的当事人当事人进行无罪的辩护。他在陈述最后的时候呢，律师呢他就耍了一个招式，说：“女士们、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分钟之内，那位所谓的被害人将会在法庭里面出现。”所以陪审团成员们他们不约而同的都眼光都看向门口。在一分钟过去之后呢，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律师就总结说：“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刚才都转头面向门口，说明你们都存有合理的怀疑 （reasonable doubt）。根据排除合理的怀疑 （beyond the reasonable doubt） 这个原则呢，你们应当判决我的当事人是无罪的。”于是呢，陪审团他们就退庭，他们去讨论、去商议，然后呢，他们重新的开庭，然后宣判，他们判决嫌疑人是有罪。律师听了以后呢，就大发雷霆说：“你们刚才每一个人都面向门口去观望，说明了你们都有合理的怀疑，为什么还判决我的当事人是有罪的呢？”其中一个陪审员他回答说：“是的，我们都朝向门口去观望，但是呢，你的当事人却没有。”这里是说到一个法律的专业术语 reasonable doubt， 合理的怀疑。2000年前司学约翰他对耶稣也是提出一个合理的怀疑。很多的时候有些人不是不愿意相信耶稣，而是他的怀疑呢还没有得到厘清的解释，使得他对耶稣的认识停滞而不前。就连耶稣基督的门徒也会有这样怀疑的时候，拦阻了他们跟神的关系的亲密。今天我们的经文其实是接续在第四章的记载，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出去传道、医病、赶鬼。这一次的差遣呢，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时间的一个操练，就好像一个热身锻炼一样。在出发之前呢，主耶稣先给他们一个提前的教育，告诉他们要差派他们出去呢，如同羊进入狼群。面对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的对象呢其实会像狼一样的会反对攻击他们的。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盼望期盼，在受逼迫的时候呢，在环境当中不惧怕，而且呢还能够去为主去做见证。这样的生命的特质呢，是门徒们的一个生命的标志。在11章、12章里面说到，记载主耶稣回应人们对天国的负面的反应，并在当中呢耶稣就教导天国福音的真理。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是要从马太福音的11章1到15节，我们要来看耶稣对施洗约翰他的怀疑的回答，还有他对怀疑的教导上面，我们要来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来看耶稣的，我们到底要在耶稣的身上想要看什么，我们究竟想要与耶稣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安定在天的。求主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让我们不仅是有头脑上的知识，你的话语更是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愿意用心、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一个回应的心。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不论是说的是听的，同受你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来念一次1节到3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耶稣在监里听见，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这里的约翰指的是施洗约翰，而不是使徒门徒约翰。我们想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话，必须要先去知道这经文的背景，特别是施洗约翰还有耶稣的关系。施洗约翰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是基督的开路先锋。基督和弥赛亚其实都是救主的意思，只不过是基督是希腊文，而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施洗约翰先在旷野传悔改的信息，预备好人心来接受基督。当时很多的人呢，他们就从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各个地方，他们都来到施洗约翰那个地方然后要来听他的信息，然后接受他的洗礼。当施洗约翰一看到耶稣来了，就对人说：看哪，神的羔羊。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要除掉世人罪孽的。当他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他还向所有的人来做见证，说这是神的儿子。他甚至还鼓励他的门徒去跟随耶稣。所以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两位，当中有两位呢，其实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施洗约翰他非常清楚知道耶稣就是他所等待的，也就是在旧约里面预言那一位将要来的基督。在了解经文的背景之后，我们马上就会想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施洗约翰他曾公开的宣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曾经是见证耶稣就是基督的那一位，那为什么他还会在这个时候对耶稣的身份感到怀疑？他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为什么连施洗约翰这样的人物他都会有跌倒的时候？为什么他也会有挣扎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的原因，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到是原因是因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当时叙利王提帕他借着他去罗马去探视他的兄弟的机会，他就勾引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回家之后呢，他就与他的妻子离异，和希罗底结为夫妻。施洗约翰呢，就为此公开的严厉的责备希律王，希律王就恼羞成怒，就把他下在监里。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的时间大概是有几个月到一年的这样的时间。在施洗约翰坐监的时候，施洗约翰在坐监的时候听到耶稣他所做的神迹奇事，还有他带有权柄的教导，那这些呢都已经传遍了各个地方，就连在监狱里面的施洗约翰他也听见了。施洗约翰他本来是基督的开路先锋，就连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都来听施洗约翰的信息要受他的洗，但现在的他却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他的生命危在旦夕。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听见耶稣行神迹的消息，让施洗约翰感到百思不解的是，如果你是基督，如果你就是那将要来的那一位，那我这样的服侍你，为什么我的人生还是会如此的糟糕呢？我这样的服侍你，为什么还会面临这些情况？如果你是那一位伟大的神，你为什么还让这些坏事都发生在我这个好人的身上？面对人生的悲剧，特别是面对自己人生的悲剧，我怎么样相信你呢？所以施洗约翰他来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他问这句话，其实他的含义是，纵使耶稣他有权柄的教导，纵使他有行神迹的能力，但这些事情都与施洗约翰他自己无关，不是坐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期盼的是那一位能够来解决他的问题，来证明耶稣是那一位将要来的。我们都很熟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 旁边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强盗，被钉的强盗，那位不信的强盗他就嘲笑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因为他也是用耶稣有没有来救他，有没有来解决他的问题，来证明耶稣是不是基督。今天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跟施洗约翰一样，我们也对施洗约翰感同身受，就是当我们面对自己所遭遇的困难，我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呢？我怎么能够相信他呢？很多人接触了福音，来到了教会，想知道耶稣是不是真实的，我要成为基督徒吗？基督的信仰适合我吗？也就是说，我们也在和问和施洗约翰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我们也和施洗约翰一样，抱有同样的心态，我们是带着条件 来看耶稣，我们要耶稣来为我解决我的问题，来证明他就是那将要来的。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寻找耶稣。可能是我们所接触过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我们会问，我正在考虑要成为基督徒，我正在考虑基督的信仰，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但我很挣扎，因为我想要成为医生，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进入到医学院里面去。耶稣如果能够帮我进入到医学院，他能够帮我进入到医学院里面吗？有人会问，耶稣能不能帮我解决我个人的婚姻的问题？有人会问，我的年龄大了，再不生小孩就来不及了，再找不到工作，我的签证、居留、身份等等，如果再没有拿到的话，我就完蛋了。如果耶稣能够解决这些我的问题，我就相信他。有人在问，我花这么多时间，我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侍奉这个，我侍奉那个，我也向你祷告了，但为什么耶稣还让我生病呢？为什么还让我失去我所爱的人呢？在没有得到耶稣解决这些问题的证明之前，我们就跟神赌气，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祷告，我们不敬拜。很多人一直在寻找耶稣，一直都在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却没有得到问题的答案呢？其实原因之一，问题不是在耶稣的身上，而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我们是要耶稣来满足我的条件，要来满足我。事实上，施洗约翰所问的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问题，更正确的来说，它是一个命令，它是一个要挟。大家想想，当我带着条件，以自我为中心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想要成为基督徒，我想要继续的侍奉你，但我想要知道，你愿意帮助我离开监狱吗？如果你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就相信你；如果你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就跟随你；如果你解决我的问题，我就继续侍奉你。换句话说，只要你为我成就了我所想要的事情，我就相信你，我就侍奉你。这不是在询问，这是在发号命令。我们需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带着条件来相信耶稣吗？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侍奉主吗？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耶稣是如何回答的，我们一起来念四到六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主耶稣的回答很奇妙，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情去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的，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接着呢，他在第六节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第六节其实好像听起来好像跟前面没有关联，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其实第一句话呢，前面呢第四节第五节耶稣是透过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应许，那要来的耶稣里面的预言他现在已经应验了。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到，前面在61章的第一节说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然后35章第5节第6节说到，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耶稣说的意思是说，回去把神的应许他是如何应验的，把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去告诉施洗约翰，看我是怎么样对待软弱的人，看我是怎么样把福音传给穷人。我来不是寻找强壮的人，我来不是在招募军队。施洗约翰，你没有办法接受我能够行神迹奇事，却又让你下在监狱里面，因为你把信心是放在自己的环境的上面。你来认识我的心态必须要改变。所以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意思是说，凡不因我的方式，不照着你心里面所期盼的方式去进行，没有因我此跌倒的人就有福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没有经历神，我们没有得着应许，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大，我们没有像摩西、像大卫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的信心很小，所以不可能像他们信心大。所以呢，我们压根我们就没有想过要用信心来认识神、来经历神的这个想法。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应许的成就不在于我们信心的大小，而是我们所信的对象。这就好像强化玻璃的天空步道或是玻璃桥，有些人有惧高症，对玻璃桥的信心非常小，小到一个地步呢都不敢走，怕得要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会不会因为这个人他对玻璃的信心非常小，人就会掉下去，会吗？不会，不会因为对玻璃的信心小人就掉下去。即使我们的信心小，耶稣曾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信心不是关乎于神会如何回应我，而是我会如何回应所信的神。我再说一次，信心不是关乎神的他来如何回应我，而是我会如何的来回应所信的神。对于神的应许，我的态度、我的回应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谈了，我们是带有条件来认识耶稣，就像施洗约翰他是带有条件来看耶稣。那接下来这是前面有所讲的，接下来我们要从第7节到15节，我们要来明白耶稣是如何来看施洗约翰，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是如何来看我们的，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盼。我们一起再来念第7节到15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施洗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说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 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这边，告诉我们耶稣他到底是怎么来看施洗约翰的。那在十一节说到，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耶稣是这样的来，描述施洗约翰。这是耶稣在施洗约翰的成绩册上面所下的一个评语。这里所谓的大小，并不是指他的地位或是职位上的大小高低，而是讲到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的远近的关系，是跟讲到人和耶稣基督关系的远近的表达。凡妇人所生的，那我们可以来看了，其实在希伯来书的11章1-13节，这里面有讲到许多的人，有讲到亚伯因着信，有讲到以诺因着信，讲到挪亚因着信，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这些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信心的伟人。可是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是却从怎么样远处望见，他们是从远处望见。所以说到不论是亚伯拉罕，是摩西，是以利亚等等这些旧约时代的这些先知，他们不过是从远处望见基督，而施洗约翰呢，他则是亲眼看见基督。因此施洗约翰比他们更靠近耶稣，比他们都大。这里所讲的只不过是从与耶稣的关系的亲近的表达。耶稣肯定施洗约翰，所有的先知里面没有比施洗约翰 更大的，因为所有的先知都是在宣告预言主耶稣的再来，只有施洗约翰这位先知最靠近，因为他宣告耶稣就要来了，他宣告之后耶稣就来了，所以他是那最后一位先知，也唯有他看见这位要来的基督，并且他能够清清楚楚地说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所以从整个先知的行列里面，他是最大的先知。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没有大过约翰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虽然施洗约翰他心中充满了疑惑，但耶稣从来没有责备他，没有因他的小信就不要施洗约翰了。出乎我们意料的，耶稣反而是肯定施洗约翰，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他的。我们的主并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片段的角度来看我们，他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大家也都熟悉门徒彼得的故事，他三次不认主，他自己都觉得他羞愧无地自容，但耶稣却三次的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来用三次这样问来安慰他，然后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甚至预言彼得三次会不认他，但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彼得不至于失去信心，告诉彼得，你回头以后坚固你的弟兄。彼得最后也成为教会里面主要的柱石。主耶稣是在永恒里面来看彼得。弟兄姐妹，你我可能觉得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小，我们跟施洗约翰比起来，我们是小巫见大巫，根本没得比。但在应许的成就不在于我们信心的大小，而是我们所信的对象，我们所仰望的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的信心都会成为真实的景象，在那个之前，我们是站在神应许的磐石上，我们不免难免会有发抖摇晃的时候，然而在我们脚下的磐石耶稣基督，他却是从来没有摇动过的。 接着耶稣又说，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神国里最小的指的是一般的信徒，这可能吗？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会比施洗约翰更大吗？同样的，耶稣是以人与他的关系的远近来区分的。我们虽然小，我们却是在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坐在我们里面，而施洗约翰却是在身外来认识耶稣基督。而且即使是在新约里面最小的信徒，再小的信徒也是教会的身体的一份子，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在启示里面说到所说的心腹羔羊的妻，这是在描述我们。而且施洗约翰不过是新郎的朋友而已，从这些的角度来看，也都是比施洗约翰还要大。主耶稣是从永恒的角度，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来看你，来看我，我们都是比施洗约翰还大。在十二节里面说到，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如果我们单看这一节，我们就很容易的误以为进入天国的人是要靠人为的一切的努力去做，要努力的行善，要努力的去遵循圣经的命令，要努力的去读经、祷告、聚会等等。我们很容易就错误的解释了这一段经文这就是断章取义。但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版本，新译本，它的翻译是说，从施洗约翰直到现在，天国不断的遭受猛烈的攻击，但强暴的人即使企图把它夺去。这两种的翻译似乎看起来差距非常的大，但实际上它要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那我们怎么来解释，来理解圣经这段经文的意思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留意到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这是我们要来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因为这节经，如果 这节经文脱离了上下文来理解，就很容易的陷入到必须人靠功劳才能够得救的一个人本主义里面。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施洗约翰他因着他传道的缘故，他被希律王下到监狱里面去。然后呢，施洗约翰差遣自己的门徒来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耶稣在他回到他的门徒之后，回答他的门就跟群众们来谈论施洗约翰他在下在监狱里面的这件事情，然后他才说了这句话。耶稣是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天国呢是不断的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要把它夺去。这就意味着很多强暴的人，例如我们在前一章所提到的很多人讲的特别是在我们在前一章所面提到的基督徒如同羊进入到狼群里面，我们会有来自于公会、君王、诸侯、希律王的攻击，也有我们自己的家人、儿女、父母为敌的企图要来攻击神的国度。但耶稣说，纵使强暴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武力的方式要来攻击天国，但天国绝对不会被击倒，并且得到天国的人不是那些强壮有力的人，而是那些因为知道自己是软弱无助的而来倚靠上帝的人。这就是耶稣在这一章十一章里面最后里面说到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的意思。在和合本的翻译的里面说到，其实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它更能够体现的这一点，就是说到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从下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这里并不是在讲如何才能够得救的这件事情，他不是说人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得救。上下文所讲的是关于一个得救的人他如何来面对逼迫，面对不如意的环境。因此这里的努力 并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这里的努力是以我们一个得救的人应当有的一个态度。我们必须要知道，得救是依赖恩典得救的，完全是依赖上帝的主权的恩典，不是依赖人付出的努力，一点都不是靠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就要知道圣经中所说的这些吩咐，这些都不是指得救的条件，这些都是指我们这些得救人应当有 的态度跟责任。在欧克兰教会里面有个太太，年轻的太太，那她刚刚生小孩没多久，因为她要在家带小孩，不是生小孩没多久，而是小孩开始在两三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自己会活动了，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她需要照顾她的小孩。问题是她自己也上班，然后又要照顾小孩，还要煮菜，还要做家务事，有很多的事情等着她，都要她去弄。那她的先生一样是上班，可是为什么先生上班以后就说她很累，她就不需要去照顾小孩，不需要处理一些家务的事情？所以呢，她常常就在祷告啊，在啊姐妹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她提出的祷告代祷的事项就是说，请弟兄姐妹来为她祷告啊，能够祷告她的先生能够改变啊，祷告她的先生可以帮忙照顾小孩，祷告她的先生可以帮忙主动的来做家务事情，分担她的一些。那或也祷告他的小孩能够听话，不要那么的调皮，每天就是收拾他东西就收拾不完。所以祷告了很久，事情都没有改变，他的先生一样没有帮他，他的小孩一样的还是很调皮。所以他看到祷告了那么久，神在哪里？为什么没有改变他的环境？他就为此他就开始赌气了，他就是进入到对神生气，然后怀疑神，然后他就不读经不祷告不侍奉，到这样子一个恶性的循环的里面。直到有一次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姐妹就来跟他谈，因为每次听到他的分享心中里面就是充满了苦毒，看不到神在他的生活的里面，所以就跟他分享跟他谈，问你是为什么信主？你信的是什么？你当初信的是改变你的先生吗？你当初信的耶稣是要来改变你的小孩吗？所以他帮助了这姐妹回家以后去回想，他信耶稣到底信的是什么，并不是要信神怎么改变他的环境，他所信的是这一位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他的罪。所以这个帮助了他重新再调整他到底在耶稣的身上想要得到什么，他怎么来看耶稣基督。所以从那以后他就改变了，圣灵也改变了他，发现问题不在他的先生的身上，不在他小孩的身上，问题是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也意识到神把他先生把他小孩放在他身边，其实为的就是要调整他，暴露他在心中里面仍然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安适舒适生活的便利为主要。神是借着他先生跟他小孩是要来改变他，所以呢，他开始他的祷告不再是要来改变他的先生改变他的小孩，他的祷告是要来改变他自己，求圣灵来帮助他能够更有耐心的去对待小孩，更有爱心的 去鼓励他的先生，包容他的先生。所以当他的眼光不再是看别人，而是看神要来怎么样改变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先生还没有改变，他的小孩也还没有改变，但他发现他每一天的生活的那个心情却改变了，他是带着喜乐的心情来面对每一天，是神已经开始在改变他了。也在他自己被改变的里面， 她也慢慢的发现她的先生也因着随之也被改变，会主动的，她的小孩也在改变。所以她发现到当她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她跟着神的关系虽然有来教会，虽然她是基督徒，但仍然还非常的遥远。只有她改变自己，愿意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是让神来改变他的时候，不仅自己被改变，他的家庭也被改变了。在这边主耶稣说到，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位姐妹她是努力的把自己放在一个预备被神改变的一个位置上面，一个心态上面。当她努力的这么去做的时候，预备好自己，她就看见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家中做奇妙的事情，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在第七节第九节，耶稣问了众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第七节说到，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施洗约翰之前在犹大地区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吸引许多的人，大批人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各地都到约旦河的旷野的地方来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所在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不适合人居住长久停留的一个地方。那耶稣就问这些人，是什么吸引你们愿意长途跋涉的来到旷野呢？是为了要欣赏风景吗？因为芦苇是当时约旦河地区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自然景观，你们是想要来看这个自然的景观，是要来看芦苇的风景吗？答案当然不是，他们不是为了旅游去旷野，他们不是为了欣赏风景来旷野。而且风吹芦苇其实是当时犹太的拉比最常用的一个比喻，是说明一个人他见风转向的一个人品。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是想听施洗约翰迎合众人口味的信息吗？若是这样，你们会失望，因为他不是芦苇，他的信息是不会讨人喜悦的。他传的也是耶稣所传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因为他不讨人喜悦，喜欢欢喜，所以呢，希律王把他关进到监狱里面去。在耶稣问众人的第二个问题，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看风景，难道你们是要来看人吗？如果你们是想要看那风光满面、意气风发的人，你们就走错地方，找错人了。在马太福音的三章第四节，描述施洗约翰说到，这施洗约翰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施洗约翰绝对不是那些攀龙附凤，靠着迎合众人的口味以赴权贵的人。也因着他坚持的个性，他粗糙的外表，正是激起了群众关心他的地方，对他有兴趣的地方。也正因为他不是那唯唯懦懦的人，他被引到希律王的王宫里面，不是在他光华艳丽的皇宫的里面，而是他被引到的是冰冷阴暗的地牢里面。耶稣问众人说，你们是神国的百姓，你们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耶稣问他们的第三个的问题是问在第九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施洗约翰的穿着的外表暗示他就像旧约当中的以利亚先知，跟以利亚先知一样，是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并且百姓们也认他就是先知。以色列他们已经没有神的启示，没有先知在他们当中有400多年的时间了。施洗约翰的出现正是 神的国度，神国度的百姓他们所期待的。耶稣说，你们是要来看先知的话，那我告诉你们，施洗约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的地位是最大的。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先知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职分是作为神的发言人，在宣讲神国度的信息，指出百姓的罪，呼唤百姓来悔改。耶稣问他们，你们去旷野，你们究竟要看什么？今天神也会来问我们同样的一个问题，你们来教会究竟是要看什么呢？到底是要寻找什么？到底要想得到什么？我们不要只问耶稣，耶稣是你吗？我们要反过来问我们自己，我要看什么呢？我在找什么呢？我是在找耶稣吗？还是我是以自己为中心，在找那一位满足我的耶稣？虽然我们是在找耶稣，但是是那一位满足我的耶稣，是那一位能够帮助我解决问题的耶稣吗？耶稣说，凡不因我所做的与你的期盼所不同的，与世界潮流不同的，在被排斥逼迫的环境下仍然坚持寻找和跟随我的，就有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你原本与神同等，但你却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愿意谦卑的来到人的世间中，道成肉身，受人嘲笑，受人逼迫，甚至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然后你来，并不是要单单的要来满足我们，我们向你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敬拜你，但我们所敬拜的就好像是偶像一样，想要你来为我们解决我们的事情，解决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困难挪走。但你来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的罪，你来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求主来帮助我们，圣灵来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眼光不再是我们眼前的环境，让我们眼光是看到这位要给我们赐给我们新生命的耶稣基督。若是我们心中还有哪里还不愿意降服，让耶稣来做我们生命的宝座，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向圣灵来敞开，你的真光照亮我们内心里面的黑暗，使得我们愿意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降服给你，让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属于你的，你来掌权，你来做王。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应许，当你来掌权做王的时候，你就要来改变我们，从一个苦读的，从一个没有盼望的，在我们软弱的身上要来彰显出神你的刚强。谢谢你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抵挡我们所面临的试探诱惑，乃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胜有余。谢谢你借着我们这些软弱人能够来成就，来彰显神的奇妙， 复活的能力，为着你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献上感谢，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